中國當局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一直試圖保持中立的形象。不過在受到嚴重審查的中國社媒平台上面，支持俄羅斯的言論隨處可見。最近一場名叫“大翻譯運動”的網絡行動在推特上面興起，參與者將中國社媒上同戰爭有關的評論翻譯成英文，以展現中國國內的真實輿論傾向。這些評論大多支持俄羅斯入侵，鼓吹戰爭、暴力以及仇視猶太人等。這場草根運動在場外收获了不少关注和表扬，但亦都被中国官媒批评，称其特意选取极端言论以煽动外国对华负面情绪。同时，一些对类似言论的英文报道亦都成为了官媒和亲政府人士攻击和抹黑的目标。专注于报道中国的英文媒体 SubChina 你好中国，因为曝光了微博对乌克兰女性的低俗笑话而被无端指控为西方对华舆论战的工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严格管控，在推广俄罗斯官方话术的同时打压反战反俄的言论。国际关系和中国方面专家都认为，中国在国内的宣传才是官方对乌克兰战争的真正态度。好快，在远离中国审查墙壁的推特上面，一场展现中国民间舆论真实相貌的网络运动开始了。三月初，多条以大翻译运动为搜索关键字的推文开始出现。这些推文通过截图并翻译的方式，展现中国包括微博、抖音、哇哩哇哩等的平台上面网民的亲俄好战的言论，其中一些带有隆重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色彩。没几耐，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建立了一个以大翻译运动为名称的推特账号，每日发布多条翻译，翻译的语言亦都从英文扩大到了韩文、日文等。账号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目的是向外国自由世界揭露中共大外宣掩盖下的中国真相，批判中国人的平庸之恶，阻止中国法西斯势力抬头，为文明世界做吹哨人。该账号目前获得了近18000人的关注，包括不少报道中国的记者、学者、观察人士等。大翻译在海外中文圈受到的反响大部分是积极的，发言人又说，他们都收到了中文圈外的鼓励，包括一些日文和英文的网友表示对他们的工作的赞同，和一些境外媒体想要对他们进行采访。运动亦都引起了中国官媒的批评，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上个星期连发两篇文章指责大翻译运动是抹黑中国的恶意言行，并且被敌对势力迅速发现和利用，并且将之转化为对华舆论战、心理战的素材。一篇文章写着说，一些个人言行通过社交媒体形成极化表达，本身就是网络世界的惯常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无需为此感到惊异，但是将这种言行片面放大，固化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必须要有所警觉了。在回应这样的指责的时候，大翻译运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运动初期他们曾经翻译过一些猎奇的、点赞数不高的边缘评论，但目前他们已经提高了对这方面的要求。又说他们一直在做选取官媒、知名媒体和自媒体之下的精选和多赞言论，对于投稿他们一般要求点赞数要上千，所以他们自认为他们有一套的机制可以保证他们所翻译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另外，发言人又表示，大翻译运动不是境外势力的认知战，中国多年来培养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是这场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大翻译运动并没有收到任何境外势力的资助，全部是由众多志愿者无偿花费自己的时间做的。他说，大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煽动对所有华人的负面的情绪，而是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器、言论的管控措施、实行的教育系统，和在他们的保护和纵容之下并没有任何自我约束的民族主义者。同样翻译着墙内言论的华人推特博主杨涵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中国有严格的新闻管制，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释放出来的极端言论都是网关部门默许的言论，如果中国 放开新闻的审查，百花齐放，亦都就不会有大翻译运动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他话俾美国之音知，战争的开始之后冇几耐，他被邀请进了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的微信群，但他迅速发现群内的成员大多数是小粉红，虽然他们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政治观点依然同北京几乎一致。杨涵又说，海外移民有住自由的资讯渠道仍然受到中国官宣影响鼓动，令人惊诧和担忧。这些人很多已经入了籍，有投票权，他们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澳大利亚的选举政治和国家安全。于是他通过一系列的英文推文，展示了来自中国官媒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在微信上的传播，以及群内成员对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该系列推文发布之后，引起了西方记者和观察人士的关注，但他亦都遭受到了场内民族主义博主的攻击。环球时报旗下团队保一刀称杨涵是大翻译运动的一员，对此杨涵予以否认。他说并没有太多关注大翻译运动的内容，他理解这些人的初衷，但不是很同意他们一些过激的言论。他说譬如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他们说要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丑陋，这种武断的语言方式会引起中间派华人的反感，应该强调一部分的中国人。对杨涵的攻击目前只是停留在网络的世界，他表示自己尚未收到针对他个人的威胁，但亦都并不担心，因为所写的都是他自己的肺腑之言。他又说他是华人，当然希望祖国富强繁荣昌盛。曾经担任中国外交官随员的他又说，爱国主义不是粉红官宣的专利，他亦都爱国，批评就是最高的爱国方式。长久以来，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一种的讲法，就是生活水平一般的乌克兰女性格外青睐经济条件不错的中国男性，愿意嫁给他们而获得更好的生活。于是在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同时，一些男性网民开始半开玩笑地说愿意接收乌克兰单身女性，更有人留言说还是希望多一些人娶乌克兰的妹妹，解决我国男女失衡的问题。这样的言论受到了其他网民的批评，微博亦都对这样的言论采取了搜索限制的措施，并且对一些发表该言论的用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一些英文媒体发现并报道了这件事，譬如专注于报道中国的网络媒体 South China 发现外媒报道之后，微博上面掀起了又一轮对这些玩笑的批判。一名自称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发文说，这些玩笑引起了乌克兰人的反感，已经给了当地华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他说当你们舒服地留在家里面喝着奶茶，刷着微博发着玩笑话的时候，是他们这些远在战场的同胞在为你们的行为来埋单。他写着说这条微博获得了百万的点赞。但是对于一些民族主义评论员和媒体来说，外媒对这件事的报道成为了西方抹黑中国的证据。民族主义时事评论员雷希永发文点名批评 South China， 并认为是台湾和疆独势力是在背后炒作这个话题。他的理由就是 South China 的创始人郑安南是蒋介石政府时期的台湾外交官的女儿，而 South China 报道过新疆人权问题。雷希永这篇文章被中国网信办转发，但亦都出现在观察者网、网易等的多个新闻的网站上面。随后环球时报的保一刀团队亦都发表了针对 South China 的独家调查，暗暗指 South China 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在中国发动认知战。文章以虚假信息开头，称 South China 的网站上面写着报道俄乌问题的三大战略目标，炒作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关系，炒作中国网民的言论，炒作中国在乌克兰的软实力，并登出了三大战略目标的截图。事实上，保一刀所发的截图显示的是 South China 当时在刊登在他的首页的三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台湾关注乌克兰，但专家不建议进行对比。另外就是中国社媒上对乌克兰女性的评论引发批评。马里亚莱普尼科娃谈中国软实力以及乌克兰，保一刀分别提取了三篇文章题目的关键字，将它扭曲为 South China 的三大战略目标。 雖然並沒有發現實質性的證據，保一刀的文章還是有理由懷疑 Subchina 背後藏著一隻企圖干預中國的大手。Subchina 婉拒了美國之音評論的請求，但是在一份3月3日的公開聲明之中，總編金玉米直言說他們的指稱毫無根據，就好像那些說他們是中國政府資助的傳言一樣。他認為是經濟利益在這裡驅動類似文章的出現。他說發起這些攻擊的人不是中國的政府的官員，他將這些人叫做民族主義創業人。他在聲明之中又說他們找到了用中國網絡上面的憤怒情緒來到賺錢的方式。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認同這樣的解讀，他發現很多撰寫這類攻擊文章的作者並非為最正統的官方媒體工作，而是在這裡經營著自己的微信公眾號等的平台，本身也是他們的工作。楊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最近出現的翻譯運動和對中國網絡上負面言論的曝光，楊教授覺得這些令到部分中國網民沒辦法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但翻譯運動可以對某些人的言論發生一種威脅的作用。他說特別是那些對烏克蘭喊打喊殺的人，如果說有一些這樣的言論受到曝光，大家感覺到這樣實際上並不合適的話，大家持比較自我批判的態度來看這些事，這些可能是一些有積極的作用的。楊教授補充說，官媒對翻譯運動的批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面為運動增加了曝光度。大翻譯運動提的這個口號其實一直在這裡，到最近真正跟蹤的人相對來說並不是那麼多。他說但是因為有中國媒體批评之后，尤其是以一种非常批判的态度反倒，为他吸引了很多的眼球。虽然官媒不断批评大翻译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在中国国内似乎也都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他说不怪自己那帮脑残，怪外国来到传播吗？一篇环球时报文章下获得上千点赞的评论反问住说，如果没有鸡哪里有蛋呢？不讲文章的话那就可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